好，欢迎收听本集的 Podcast 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Han。 我们今天很有荣幸邀请到主动脉医师，他是一位专业的麻醉科医师，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新书《心安的练习：一位麻醉科医师的人间修行》，描述了他作为一位麻醉科医师在忙碌的医疗生涯中如何保持安定的心。作者通过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佛教的理解，讨论了许多人文哲学问题，分享如何在工作中和生活找到平衡。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好，嘿，你好，我是主动脉。那我是一个麻醉科医师。
可以稍微简介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吗？可能很多听众如果不认识你的话，你为什么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花东地区职业这样子，然后我笔名叫做主动脉啊。那因为我在几年前社群网络开始就是流行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笔名开始在网络上 po 一些我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大概就是说我心意的一些记录或者是心得。那直到就是后来慢慢的被出版社发现，就是说哎，主动脉写的文章好像有一些意思这样子，所以他们后来就把它结成书这样子。
是是是，
几年来我可能前前后后就写了三本书这样。
哎，为什么叫主动脉啊？
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第一本书我写
、第一本书写好，所以听众大家如果因为我只看过这最新的这本书《心安的练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第一本书。
不过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虽然说希望大家从第一本书开始看起。动脉就是一个人体最大跟最重要的血管，就讲没有这条血管的话，人就没有办法生存嘛，生活。那在很早很早以前，医学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 就是认为说，在解剖开始发展的时候，打开来之后，发现说，哇，这个血管这么大，这么重要。那假如人有灵魂的话，这个人的灵魂一定是住在这条大血管里面，所以它叫做拉丁，那时候是拉丁文嘛，医学是从拉丁民族开始发展起的，所以他们把这条血管叫做 aorta。真正的意思就是灵魂所在的地方。那我为什么取这个笔名，就是说其实主动脉就是靠心最近的地方。那一个人的心，就有善有恶嘛，有好的思想有不好的思想，这个人就都有他的弱点，所以我取名叫主动脉，就是靠近灵魂最近的地方，然后靠心最近的地方，然后一直提醒自己说要保持这个善念这样子。
哇，谢谢你分享
用这个笔名的时候的最重要的意思。
是，那刚才一开始我们在这一集在介绍的时候有提到你也是麻醉科医师吗？那为什么当初会一开始想选择做麻醉科，还是说其实在选择过程中有其他选项后来才决定要做麻醉科？
其实我选择麻醉科医师齁，其实这个第二本书有写。
很好很好很好，一次可以介绍第一本第二本还有今天的第三本。
其实我每一本书都有写啦，因为我们选择做麻醉的人哦，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跟病人说话。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的关系，就是说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农村啊，你知道农村其实就是幅员辽阔，没什么人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就没有很喜欢跟一些陌生人说话，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就是我后来当一个医生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啊，我要在那个病人讲话之前，我就要让他睡着这样，因为你知道病人生病要来手术，或者说他们住院，其实他们内心非常不安嘛，然后他们也会很多不舒服，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抱怨这样。那你在听这些抱怨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心里也跟着他这样子一直浮动或是摇摆这样子，你的内心就一直被这些病人的那个疼痛啊或是不舒服牵着走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假如我能够让他在开口之前我就让他睡着这样子，我就这个世界就没有疼痛了，也没有悲伤的事情。
太酷了吧，哇，这个想法也真的太特别了。小先生先帮他们睡着，不要再抱怨了，快点睡觉。
而且你知道语言这个东西是建立彼此桥梁的一个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透过语言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情感，就是说哎，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家人，你是我什么。可是你知道建立这些情感的时候，其实第二本书就写建立这些情感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说当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啊他们就是离开啊生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会内心非常的痛苦。所以 我那时候都想说啊，假如他们不说话我就跟他们都没有关系这样，所以我就赶快让你睡着这样。
像这个故事，我也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也是在读他曾经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有想说想当兽医， 然后后来他就去问一些兽医师说，到底当兽医师好不好？他决定不做兽医的一个很大原因，就跟你刚刚分享一样，因为每次在兽医师其实在问诊，因为宠物本身并不会沟通嘛，都是由自己家人来跟你讲，那他们会讲很多他生活的经历啊，这只宠物原本在干嘛干嘛，就会变成那医师跟那个家人就产生连结。那个都为什么他后来决定不做兽医的？因为他觉得开兽医店每天都有很多家属在那边哭，就因为当就是宠物过世的时候，大家家人都很难过嘛，那当然只能跟医师哭诉，因为宠物本身是不会讲话的，所以那过程中也是刚才跟您提到，就是他也不想跟别人做连结，所以他后来去做了骨科医师。对，他就说：“欸、可以帮别人修理也不错。”
对，因为骨科大部分的病人他会好，他就是比如骨折，然后骨折就好。
对对
对，像内科医师或外科医师，他们必须长期追踪，然后跟病人建立关系，或跟病人家属建立关系，然后最后你知道人会老化死亡这样，所以做这些科跟病人有交流的科，其实到最后都会很悲伤这样。
真的，而且也很难判别原因啦。骨科就是可能立竿见影，假设你这个骨头好了，就明显就不会痛。那其他东西就比较难判别。那刚才医师刚有提到说，其实麻醉科其实不太跟病人接触的。只是我自己的，我看很多那种你知道实习医生那种电影、那种美剧，然后就我看到麻醉科其实都要去问诊嘛，就要说他有没有什么就是长久的生病，像糖尿病后等等，会影响到麻醉的剂量。所以这部分是不是也是要还是要跟病人接触？可以跟我分享说，正常通常麻醉科跟病人接触的过程大概长什么样子？
哦，其实麻醉科是要跟病人接触的、啊，只是说因为接触的时间比较短。那麻醉科其实有两个门诊、啊、一个叫做手术前评估麻醉评估门诊，那另外一个叫做疼痛科门诊。那所有要手术要开刀的病人，要经过全身麻醉的话，都必须先到这个就是麻醉前评估的门诊来做一些就是访谈，让那个麻醉科医师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或者是用药的一些资料，或是过去的病史。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你现在吃什么药啊、有没有对药物过敏啊，这些就是种种的这些过去的病史跟现在的这些病史，其实会影响这个麻醉的剂量，或是它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就是经由这个门诊，或是在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不能来门诊的病人，他是住院的病人，我们就会到病床那边去跟病人做一个术前访视。那另一个是疼痛科门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很严重的癌症痛，或者是说下背痛，那他可以经由疼痛门诊来做一些治疗这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疼痛科门诊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看这本书其实有多次提到这疼痛科门诊。那除了像癌症病人以外，像可能 像我本身有椎间盘突出压到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神经，所以我有点不舒服，像这也是可以去看疼痛科的。
对，请你挂礼拜四下午我的门诊这样。
可是疼痛科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虑，因为疼痛科是可以解决可能像以麻醉来说让他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但其实我的椎间盘突出问题还是存在，是不是只是把疼痛这件事情视而不见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40岁才想要请教您。
哦，不是啦，主要的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是增生治疗，那另外一个是神经阻断术。那增生治疗比如说像你刚刚讲椎间盘突出，它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过度使用，然后导致椎间盘就是被失去水分，然后失去弹性，然后导致椎间盘突出。那现在其实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像血小板浓缩液，或是干细胞，或是葡萄糖水，这些东西去促进组织增生，然后让它再回春年轻化这样。
是
有可能可以有一些疼痛是有可能可以治疗好的。那假如这个疼痛像癌症疼痛它是没办法被治疗好的话，那我们就是感觉就是弃车保帅啦，就是说我们让你把神经烧掉这样，让你不那么痛，但是我们保留你的运动功能，因为我们的神经有分成感觉神经跟运动神经、哦、假如我把感觉神经烧掉，那你可能疼痛指数就会下降，然后但是你还是可以保留平常运动的能力这样。
嗯，谢谢医师的分享。
对，就分成两个阶段去治疗，假如能够让你回春的我们就尽量让你回春，那假如你没有办法回春的我们就做破坏性的治疗这样子，让至少让你不要那么疼痛
这样、嗯、这是为什么会特别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本书有提到就是医师本身对于疼痛门诊这听起来就是要跟病人有很深层的接触，所以才没有那么喜欢。我在这本书上有蛮多的故事小故事啊，在医师在分享跟病人接触的过程，我觉得很值得听众可以去看看的。那您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您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接触吗？跟病人之间？
嗯，其实我觉得 跟病人的接触印象深刻的其实很多了，因为已经写了三本书了。
但 out of, 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就是先一问你想到的，
印象很深刻的一场麻醉啦。然后其实我那个写成文章，我把它叫做哦，你睡着的时候我会保护你的小孩。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篇文章其实那时候可能有被媒体报道，所以其实还占了蛮大的篇幅。就是有一个孕妇哈，她产前大出血这样，然后来到急诊室，然后评估就是说要紧急剖腹产，要不然的话那小孩就保不住了这样。那她从那个急诊室坐电梯上来开刀房的时候，我刚好路过这样，然后我就看到说哇，那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妈妈这样子，然后手捂着肚子，然后在那边尖叫，那个血就是真的是我很少看到说、就是血可以流这么大跟这么快的，就是从他的那个棉被里面这样一直流，一直这样一直滴哦，然后滴从那个床缘这样一直滴滴滴滴到地板上这样。那我看到就想说，哇，那个很真的是很紧急，我就赶快把那个病床就是推到开刀房，然后就开始手术这样。然后在那种状况下，其实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慰这个妈妈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连医疗人员都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就是说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手术，你假如不赶快把小朋友就是剖腹产把小朋友生出来的话，这个小朋友有可能就会因为大失血就死亡这样。嗯，那其实我那时候只出现一个念头啊，就是说这个妈妈已经快要死掉了，那妈妈死掉小朋友就会跟着死掉，那这个妈妈到底是担心小朋友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她自己的生命多一点的？嗯，对，因为理论上其实妈妈，当然我相信是大部分的那个妈妈都非常非常坚强、就是说他们假如说必须选择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办法把小朋友都会想要先救小朋友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在让他睡着之前、我就是跟他讲说你放心、你睡着的时候我会保护你的小孩，我一定会想办法救活你的小孩这样，然后我们才让他睡着这样。这个病人就病例其实后来就是很幸运、就是说其实在那种状况下小朋友就算生出来、也会很惨，因为他经过大出血低血压，其实生出来之后其实生命真相都不会很稳定，甚至有时候必须经过心肺复苏术然后去住小儿加护病房。那一次其实运气非常好，就是说因为动作非常快，然后小朋友生出来之后其实就是稍微的给一些复苏术，没有就是很还算还好，就是给他一些刺激哦，就小朋友就放声大哭这样哦。其实你知道，在开刀房里面听到这种小朋友哭哦，那个真的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然后那个整个开刀房里面真的是就是说站满那个医疗人员，大概花了有大概三十个人去救一个小孩这样。对，所以我看到那种场景、我真的是其实非常非常感动、就是说我、这么大的这个简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难，但是竟然母子均安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让这个妈妈也平安，然后小朋友也平安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也是我平常很常对病人讲的，就是说不管你是接受什么样的手术，其实你放心，你睡着的时候我们会保护你这样。哇
哦，这是感觉这样听起来我也觉得放心很多耶。那可是这样就是在当医生这个过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孕妇她生产这个有生命，那当然是在当医师一定接触了很多的死亡。那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你第一次失去病人的情境吗？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其实第一次失去那一次也蛮惨的，其实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然后你知道我刚讲就是说其实我书里面都有写了，就是说其实我去看访视门诊的时候 我很少跟病人讲说说什么啊，你明天你有什么风险啊，你明天会怎么样
对吧？对对对，
说你讲这些话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虽然说你必须告知他相当的风险，但是其实你讲的越多其实病人就越紧张，所以其实曾经也说讲跟病人讲了那些风险之后他就逃走了，他就不开了
就直接翘掉了是
对，然后就逃离开医院，就是说哦，我不要手术。
哦，真的。
所以后来，对，因为后来就觉得说解释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好像是总医师吧，我去病房跟一个病人解释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我就是刚刚讲的，我说我只会跟病人讲说，哎，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然后我人就走了这样。可是那一天其实那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阿公这样，然后他就脸色很难看，就其实你就知道说他面对明天的手术他很紧张啊。 啊，所以因为他很紧张，所以我就坐在那个床缘哦，跟他聊天这样。我就跟他说：“啊，你不要紧张啊，然后我明天会照顾你啊，不不不。”就聊了还蛮久的，这样就为了安慰他这样子。就隔天哦，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然后就是开的非常久，好像开了12个钟头还是多久？哇、wow. ！就是然后开完刀之后，你也知道开那时候设备其实也没药，设备其实也没有那么先进了，药物也没有那么好。那已经应该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后来因为开的时间比较久哈，这个病人在拔管的时候失败。那拔管失败其实也没关系，拔管失败就重新插管就好，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就插管去加护病房。可是在第二次插管的时候，病人就呕吐，这样子就呕吐之后病人吸入性肺炎，那吸入性肺炎其实后来就送去加护病房。那个吸入性肺炎手术后吸入性肺炎其实死亡率非常高，死亡率大概有 50%， 就是两个会死一个。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医疗也没那么进步，所以后来这个病人就往生了，这样子。我、哦、那时候其实真的超难过，就是说、哦、其实 几个钟头之前、哦、你还在那边跟他聊天，还坐在床缘那边，然后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几个钟头之后你却看着他在家住在加护病房，然后插管不能讲话，然后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间几个小时之后就这样子活生生的也在你眼前、哦、消失，那个生命那个真的压力真的有够大的、嗯、所以那后来那个病人往生之后，其实我几乎都整整有一个礼拜、哦、就没有办法工作，这样我就去到医院，然后就躲在那个值班室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嗯、然后我都不出来。然后我们家其实我们老板非常好，老板也都不就也都让我任性的不用工作对，他应该就知道说我都躲在那个值班室哭的。然后除非真的不行的时候他们叫我的时候我才出来工作一下，然后做完事情我又进去里面躲起来，不敢出门、嗯、然后后来到第三天第四天有稍微好一点，可是那个就是你出来做麻醉的时候，你只要看到那个麻鸡，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麻鸡那个眼泪就这样自己流下来，然后那种没有声音的哭泣这样流下来，然后哭到我那个麻醉护士真的超心疼的。有一次我就是站在那个麻鸡前面，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就是没有声音不讲话，然后眼泪就这样掉下来，然后我的麻护啊，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很记得，因为他就跟我说杨医师你要加油这样。哦，那时候也是哦。很感动，就是说他们也其实看到我自己的困境这样子，就我也是在那个生命就消失的生命里面，其实我自己也爬不出来的，那个真的是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嗯、大概整整一个礼拜左右我才慢慢的从那个伤痛里面走出来的。对，
那当时你已经有在就是修佛在进修这个佛学部分了吗？还是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开始？
其实我那时候还没开始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自责啦，就是说我认为说假如我的动作快一点的话，其实我第二次插管只要再快30秒，其实这个病人就不会因为呕吐吸入性肺炎就死亡了、嗯、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自责。那后来我其实我这个故事其实我也写成了文章，我把它叫做自由的样子。我就说其实你会后来你会发现说其实每隔几年其实就会有一些病人救不回来，然后你就会去算了、啊、就是说哎、欸、这个病人脚救回来应该可以再多活5年。然后下个病人就想这个病人脚救回来会可以再多活10年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你亏欠了他们很多生命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哦，你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假如人生能够交换啊，我愿意用我剩下的生命去换他们回来这样子。嗯，对，因为我只有这样子我内心才会觉得说我才会那种我才会饶恕我自己，或者让我自己得到自由这样子。
那在这几年你经历了就是佛法的修行，你自己如果能就是回到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第一刻，你在就是on call room 遇到当时就是现在你回到遇到当时的自己，你会想要跟他讲什么你现在有的经验吗？
我只能够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医疗上的这些死亡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就是不管你是多么努力去避免它发生，它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只能够说假如我能够回到过去，我会希望我自己更强大，不管在能力上或是心灵上，我都希望自己更强大，可以帮助给这些病人，然后让这些病人不要受到那么大的伤害这样。
很像也没办法，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情也才可以导致你现在的你，现在你可能插管已经快那30秒了，只是一定要经历那件事情才会到现在，不可能说哦，我永远就是直接变最强，好像这是一个过程。
对，其实这个就是生命最残酷的地方，就是说你知道经验值的累积跟能力的累积成熟其实都是踩在 踩在那个并发症上面，就是病人发生了这些并发症之后，其实才能够让你长得更长大。所以就是说，其实一个医生，不管是哪一科的医生，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多少都会流一些血、啊、那我们这些血，其实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伤害、哦、就是但是没有人希望他们发生。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看着过去的这些，看着过去的这些经验，让自己更成熟，来帮助更多的病人。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的。
那你有曾经就是想要放弃就是麻醉科医师这条路吗？像尤其像刚才你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嗯，其实我没有咧。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自己能力更好更强大。这个我觉得麻醉是我这一生选择最好的工作这样。嗯，
對，哇，谢谢你跟我们分享。那刚才我们一直有在这本一直其实在访谈中一直有提到佛学啦。那这本书心爱的练习其实也有很大的篇幅一直在提到说你自己对佛学的一些经验啊跟经历。那你自己从小就接触了佛教，那过程中其实你也就是在求学也有经历课程啊社团啊，一直跟 佛法有连结。其实你一直到中年才真正开始修行跟念佛，你是什么时候突然有一刻想说，哎、欸，我要开始修行，我要开始念佛咯，就这样子一个 moment 吗？
大概是在大概两年多前三年前、啊、应该是说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比较认真跟严肃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以前因为就是一些社团的老师啊，或者说因为在慈济医院工作嘛，所以多少都还是会听到这些佛法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虽然说你可能还是相信，但是就是说你没有认真的去投入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因缘的关系，然后来你慢慢的，因为你我觉得说人生经历了蛮多事的，所以然后经历了这些事，就生老病死这些苦难、哦、其实好像都跟这个佛教所讲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假如人生苦的本质、哦、就像佛经所讲的这样，那佛经所提供的方法、哦、一定可以，就是它一定有提供解脱的方法，所以我就会想说，哎，那佛经讲什么我就去做这样的。所以我就找了一家金色，然后开始慢慢去上课，然后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慢慢的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我就就是会有一些想法跟心得，所以我就慢慢的写慢慢的写慢慢的写，所以后来就写了这本书这样。
哎，刚才你提到第一次去找一间金色，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当时这个情境跟过程是怎么样到这个金色，你怎么查到它，然后你到那边发生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其实还蛮蠢的因为 我那时候是想说我要找一家金色上课这样。然后因为这个我们这种乡下地方其实没几间金色，就是小小的地方。那我就想起来说那个市区好像有一间金色蛮漂亮的，那我就想说啊，不然我来去做早课好了这样。所以就早上那个金色只要一开门我就进去这样，然后就发现是就是反正就一大群师傅在那边做早课。那我也不知道做早课到底是要怎么做嘛，我就进去，然后那师傅拜我就跟着拜，然后你知道那个根本就完全没有，因为太早了，所以完全没有人，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尴尬哎、
欸，怪怪，怎么突然间有人来做早课这样？你从来没遇，音色从来没遇过。然后他就想说哈，那是这是师傅后来跟我讲，他就想说，这应该是观光客，隔壁民宿来的客人，然后就不要理。然后你知道最好玩的是，你知道金色早课，然后念那些经啊或者咒语，其实都念很快，所以听不懂啊。
对
对，那听不懂，所以其实第一天去根本不知道在干嘛的，反正就是师傅跪我就跪，师傅拜我就拜，师傅起来我就起来，我就说哦好就这样，然后就结束就回家了。那我第二天时间到我又再去，然后第三天时间到我又去这样。然后师傅想说，哎，不对，这家伙怎么每天都来？
是，
这个应该不是游客哦，这样。然后可能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师傅就其中有一个师傅哈、啊，就拿了一本早课课本给我这样。
所以你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没课本，你就在那边
我也听不懂在干嘛，然后我也完全看不懂在干嘛，我只是就是反正师傅拜我就拜，师傅跪我就跪，师傅起来我就起来这样，师傅鞠躬。哇，然后后来他就给我一本早课课本这样，
对，
然后就说现在念到哪里这样，然后下一章要念哪里。我跟你讲，你拿到早课课本也没用，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看不懂，对不对？
第一个是因为那很多字哈、哦、都是那些中古，就是那些古字其实都看不懂，就不会念也看不懂。再来是师父念经跟咒语，他念的速度之快哈、哦，你根本连眼跟不上，你知道吗？
对，不知道念到哪。
不知道该怎么拿，然后那时候就很痛苦啊，就想说这到底在干嘛的？那其实可是，可是那时候其实哈，我就想起来说，我那时候的我大学的时候社团老师啊，他就跟我说哈，学习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我啊，就是要放下自我，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你程度不到哈，你问为什么哈，其实我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懂的，嗯。我就想说好像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这样，反正我就虽然听不懂我就每天去、啊、当然我回去之后还是会做一些功课啦，就是查一下说那个字怎么念啊，然后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字、嗯、然后就很有趣，就是反正你每天去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其实师父怎么越念越慢这样子，然后每个字的空隙怎么越来越长，然后大概过了半年左右你就慢慢的你就听懂了这样子、哦、然后当然后来就是说你慢慢的听得比较懂之后，你就去，当然这中间还是会去上一些课啦，那回去上课之后就大家就知道说啊，原来做早课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做晚课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经文他想要传播什么样的思想这样子、嗯、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他们我们叫定课嘛，就是后来变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啊、时间到了我就去做早课，然后时间到了我就下课这样去做自己的事这样。对，
哇，谢谢你刚才分享。刚才这个故事有很多问题关于佛学，我其实是超级想问，但我想说我放在后面的讨论再继续聊，已经把它备注起来了，大家可以再详细讨论。那我想先继续聊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佛学部分，有提到多次关于因缘这个词在这本书常出现，那你怎么知道那时候你有这个时机成熟，你要开始去找这个金色，开始去上早课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一般人会坚持，像你刚才提到说去那边你可能看不懂，然后还要跟着做，这对一般人来说这太不舒服了，但你应该是知道说哦，时机成熟因缘到了才开始做，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一段吗？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所谓因缘成熟或不成熟，其实老实说我不知道。那但是佛教的想法里面是这样子，佛教的想法是你不用不计较过去的事情、哦、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没办法改变，就是过去已灭这样。那未来的事情、哦、不做空想，就是说不做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最重要的是现在、嗯、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想要改变，我想要让自己的心灵更有力量，所以佛教说当下即是、啊、就是说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你就是从现在开始努力，因为只有现在是你可以掌握的，不管是未来或是过去其实你都没办法掌握，因为未来虚无缥缈，你现在就算努力的话，其实未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想象的这样子、啊、但是你不努力的话是绝对不会是你想象的样子，所以至少在当下的时候你必须去努力。那因为我那时候就发了一个字，就是愿嘛，就是说我想要更了解佛教，所以我当然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来约束我，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金色，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就把它当作去，比如说小时候去上补习班这样子，就时间到了就比较
上是
要把它当作说、欸、金色去金色这件事就是用来约束我用功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不管晴天雨天反正时间一到我就去金色、嗯、那因为是很有趣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很多助缘、啊、然后就是说你知道我就去金色，可是你知道冬天很冷就爬不
到，现在好冷哦，
我冷，然后那个天都还没亮，要去金色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嘛，对不对？可是 你知道吗，因为师傅都很慈悲啊，就是说很贴心啊，他说、嗯、今天杨医师应该会来金色这样，不然我先把他的课本跟谱团都准备好好了、嗯、所以一开始、哦、我是去到金色之后要自己准备课本跟谱团这样，就去到有一天我进金色的时候发现哎。欸啊、怎么那个我的位置、哦、师父已经帮我把那个蒲团都准备好，课本拿出来放在外面这样子，然后只要、哦、天气冷我爬不起来的时候、哦、就是说、哦、今天好冷我爬不起来我好累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可以不要去金色嘛，这样今天跟佛陀请假好了这样子
是，
然后我想完之后我就想说哎，不对啊，那个师父那个蒲团已经拿出来放在那里了、哦、课本也放在那里等你，
压力好大、哦
对，就想说行不行还是要起来
哇，这也莫名形成一个动力耶。
对啊，后来就形成一个动力啊，就是说你知道 你不去不行啊因为那个什么反正师父已经就是都当作你每天一定会来
哇， 医师刚刚有提到说，欸，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像佛学一直在强调现代，其实这频道也一直都是，我自己也是一直这样主张，因为我们其实没办法控制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像我现在在写一个小小的预约系统，我自己在写啦。那可是如果我一直期待他写完，然后就是收这个成果，哇，这个好棒哦，写完了好开心哦。但是我现在不真的去写，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成真。这是听起来就是很屁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到我现在长大之后才理解说，我真的只有现在所谓的抉择，现在我到底要不要写，或者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能力，我没办法控制我明天早上会不会起来去运动，或者是会不会去写这个程式，我只能控制这一刻。这是一直在我这个节目中也一直在分享我自己最近的一个领悟啦，所以我觉得跟刚才医师分享的是有一点共鸣。那像现在您除了有早课，然后麻醉科医师，像我们很多台湾人可能都有看过很有名的一部戏叫做《麻醉风暴》嘛，在讲台湾麻醉科医师缺少啊，那可能很多台刀都要用，一共用一个麻醉科医师非常的辛苦。那您自己现在目前一天的生活大概长什么样子？因为你要结合麻醉科医师的专业，还有现在佛学的这个学习啊，跟早课的这些时间，那你一天大概长什么样子？现在的生活是你自己的理想生活吗？
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其实蛮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不能只有工作嘛。那麻醉医师这个是我的工作，但是人就是必须要享受生活或维持生活的平衡。那我觉得我已经步入中年了，然后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慢慢的减少我的工作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现在医生也多了啦，就是说我的学弟妹他们都已经都长大了，这样子变得比较医生人力比较多，所以我慢慢的就把一些工作都放给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上班的时数其实已经慢慢在减少这样，因为我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我的人生的一些别的想象这样子，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金色就是进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其实蛮平衡，就是说因为我早上会去做早课，然后假如有工作的话我就去工作，那假如下班之后我晚上就去做晚课，或者说晚上金色会有一些课程我就会去，那剩下的时间就是去运动，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信仰，然后有运动，然后又有工作，那我会尽量让这些时间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接触就是大自然啊什么之美术啊美学啊这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还蛮满意我现在的状态，而且你知道有信仰之后其实对很多的事情都会很满足啊。
嗯，怎么说？
尤其是佛教的信仰，其实你会觉得说，你知道人大部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人会去追求拥有更多回幸福嘛，就是说比如说我想要有车子，我想要有房子，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你有房子可能有更小的房子这样子，更大的房子，有车子又想更贵的车子下去。
对，所以你永远在追求这样。那其实佛教刚好是相反的，佛教人要你停止，然后停止追求，以少为多这样子。那而且以少为多之后，当然你就会比较满足。那再来就是生命，就是到最后还是面对一个死亡的问题，然后就是生老病死。当你有信仰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就比较不会害怕这样。
对。
我会觉得说有一个信仰的寄托的时候，其实对这些生命的苦难或是挫折，其实你的内心会比较安定，你比较不会那么恐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幸运的地方啊。
谢谢您的分享。那刚才在我们前面的访谈中，其实都是我一直在介绍这本书啦。那我想说，我们刚好借着这作者上我们节目，可以请您自己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讲什么。那听众，如果听众想要买这本书，可以期待里面书中可以得到什么吗？
得到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前面其实是用在我行医过程中的一些医疗的小故事啦。从这些行医的医疗的小故事开始，那大部分都是描写一些人生的苦难这样子。那我会希望说大家在看这些医疗小故事知道说人生其实是有很多苦难构成的时候，其实要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说你必须去珍惜你的生命这样。对，因为反正生命就是一个只会往前嘛，只会一直往前这样子。所以当你知道说发生这些病人发生的苦难或是这些悲伤的结果，其实有一天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在它发生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然后再来就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旁边的朋友，珍惜你的家人这样。 那假如说万一有一天当人遭逢这些意外啊或是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心灵上有一个寄托的话，其实就是当然我会希望说这本书到最后就开始写一些宗教的事还有禅修的方法这样。那因为禅修其实很辛苦啦，所以我一般的人都做不到啦。
对，
但是我希望说你就是读者看到这些就是禅修的方法的时候，其实不要害怕，因为就是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带给大家希望，就是说你必须知道说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走在你的前面或是跟你一起走这样子。因为很多人其实像我看到很多师兄师姐在禅修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跟你就是知道你在这个路上是有伴侣有朋友有伴侣、嗯、对，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多的信心。然后所以我会希望说你这本书带给读者希望，再来是信心，最后是你假如按照这些禅修的方法一直做下去的话，最后你会得到佛陀所说的自由。
嗯，
那这个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这样。
那如果你最喜欢的这本书中的一个篇章，你会或者是就是假设我是一个读者，我在某个书店看你这本书只能翻一篇，你会请他翻哪一篇？
我想你要翻这本书的最后面的后记，所以其实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我没有看后记耶、欸、我只看整内容耶、欸、
对啊，我觉得后记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快说明说明。
其实很有趣啦，就是后记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写的，他也是一个网络作家，他叫蓝芬这样子。那蓝芬我跟他怎么会认识，其实也是因为他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这样，然后他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就想说，哇，这主动脉意识到底是谁，所以他就联络出版社这样，然后
哇，
对，所以他才间接的找到我。然后其实我们很少见面，因为他住在台北这样，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可能就是在网络上丢一些讯息而已，然后看看彼此写的文章。那因为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他们大家写的文章就写到彼此的心坎里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其实我就拜托他帮我写序这样。其实一开始我是拜托他帮我写序、嗯、就他写序，然后把他从第一本书一直看，然后看到第三本书那个序其实写了7000多字
快写了一本书了。
他已经写一小册子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这7000多字这纵贯从第一本书一直到最后第三本书的这个概要其实完全都写完了。我就想说你写这7000多字的这个序其实这三本书都不用卖了，因为看你这7000字序就可以了这样。但是后来因为篇幅的关系啊，后来好像删减成2000多字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他写的对，然后他写的还是蛮精彩的。然后后来那因为篇幅的关系，后来就2000多字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后来就把它放后记当做一个总结。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你假如都没有时间去把整本书看完，或者说你没有时间把三本书看完，其实我跟你讲，你这本书的后记就是融挂了这三本书。你只要把它看完，你就会觉得我相信你就那个还是会有很多对很多的收获跟获得，他总结了这三本书的精华、嗯、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这个
是
王蓝汪南芬作家。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一下。我只是一直在摸我的头，是因为哇，我真的读蛮久，早知道先看后记。好有趣哦。好，所以如果听众如果在某个书店看到这个心爱的练习，可以翻翻后记，大概知道看你是不是喜欢这本书，或者是医师他想要分享的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是可以购买这本书回家收藏。那在这本书中其实接下来想要聊蛮多关于佛教的议题，因为我自己很有兴趣啦。那其实在这本书中其实有提到说出家就像地狱，像刚才医师有分享到，哇，出家其实禅修超级无敌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那禅修是你有提到出家像地狱，禅修是迈向地狱之路的过程，出家是提前把地狱搬来人间等等的。那地狱是在佛教中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经典上其实对这个地狱有很多描述，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其实为对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讲其实没有地狱。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其实以佛教的概念是一切为心造。那经典里面其实也写很多，就是说 比如说你只要落入地狱，你只要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因为地藏王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所以你只要落入地狱的时候，你只要念他的名号，其实他就会来救你。当然他来救你之后你就离开地狱，所以地狱是不是就消失了？
那是一个 bug。
对，所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边说， 那大家就会说啊，这么简单就离开地狱或地狱消失了，那我就继续做坏事啊，或者说那我就不用修行啊，我就不用念佛啊，反正到时候地藏王菩萨会来救你。但是刚好是相反的，因为你平常没有练习的话，其实你落入地狱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要念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想不起来。对，你必须在你生命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不断的在佛教里面学习，其实你才会知道说人做就是说比如说因果啊，种了一个因就会得到一个果，所以你只要做坏事，你会到最后你会有受到某些后果，那其中一个后果是落入地狱。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地狱是有的，但是它也是空的。所以在佛教其实都讲很像金刚经或是心经都会讲嘛，就是一切怎么讲，就是所有的有为法，对不对，都是梦幻泡影，然后一切都是空。但是其实空跟有是一样的，是无二啊，我们叫空有无二，这样就是一这样。所以你可以说有地狱，但是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地狱，因为一切唯心造。其实我的老师曾经举过一个比喻啊，他说你有没有做过梦就是说你只要做一个噩梦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有一个怪物在追你，然后你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你就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很累很累，然后你醒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吓得满身大汗的？然后你在那个梦里面被怪物追的时候，是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是梦，但是你也醒不过来，然后你会觉得说那个梦好像是真的。那他就说其实你现在就是在一场梦里，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好真哦，我可以碰到这个东西，我可以看到人，其实这个都是自己的内心幻化出来的。这个是佛教的理论的，所以世界只要是你心里面所幻化出来，其实地狱也是你心里面所幻化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以真正一个很有信仰、信心很坚定的佛教徒而言，其实他是不可能落入地狱的，是不可能落入地狱，或是你落入地狱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方法可以离开地狱的。那甚至说你根本心念不起嘛，你心念不起根本就没有地狱，所以地狱可以说有，地狱也可以说空。所以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有另外一个有写，我就写说那个是我的老师说哈，说地藏王菩萨成佛了没嘛？因为我们地藏王菩萨是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所以可是以佛教来讲是没有时间的因为你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是有时间概念，就是有一个起点，然后有一个终点嘛。可是以佛教来讲，其实是没有时间的，所以理论上地狱就是空了。但是这个又觉得说啊，地狱脚空了就不需要地藏王菩萨，或者说那地狱脚空了我们就不会落入地狱啊，这刚好又经典上其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经典上其实曾经写说就是有人去问佛陀，就说地藏王菩萨假如就是有神力就是可以让度尽这地狱的众生的话，那为什么地狱就是满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恶鬼这样子？然后佛陀就说因为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度就像一个渔网鱼被渔网网住了，他虽然有一个出口他可以游出来，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又轮回，所以我们又自己游进去这样子。所以人就是在一直在这个在就轮回，就是反复的做相同的事情，一下子落入地狱，一下子又离开地狱，所以地狱永远都是满的，地狱也永远都是空的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其实概念蛮像我们现在我自己的感受啦，像我们看世界，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有可能假设我们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其实像我看到这个苹果汁好了，那你可能虽然苹果汁物理真的在那边，但我跟你看到的苹果汁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视觉其实都有加上我们自己主观的感受，我可能很爱喝苹果汁，所以我看到那苹果汁在那边是觉得很美的，可是你可能觉得很甜，你很不喜欢苹果汁，你看到它你会很就觉得哇真的很讨厌，我觉得会长得不好看，是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的主观的意识在我们觉得这是客观事实上面。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这个佛教的想法是我自己认为是蛮有出入的，因为都是由自己去建设出来的一个世界。那
是啊，没错。
刚才讲到这佛教，可是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但是想说我们就轻松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你医师第一次去这个金色的时候，他们在念的这些咒语啊，或者是早课念的这些内容字你也看不懂，在讲的内容你也看不懂。其实我也是有一样的问题，像我们基督教来说的话，我去过一次基督教礼拜，那他们会讲故事嘛，圣经里的故事，那我们一般人可能就会从故事中得到一些共鸣，然后来当生活的原则。可是佛教上常常念的这些经典金刚经，或者是在礼拜的时候念的这些词，我一点都不理解他在讲什么，或者是他是一个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神的法号，所以我有点对这块不是很了解。
其实每一部经典可以说它都是一个故事啊，因为它其实是记录了某一段时间，应该是说记录了某一个时间佛陀对弟子的谈话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你看经典一开始它就会写说，一时佛在，比如说一时佛在舍卫国什么几孤独园，所以它就点出了一个时间嘛，一时，哪一时呢？不知道哈，那一时其实有可能是现在。
哦、OK，
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因为佛教没有时间嘛，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点
都是现在这样子，都是就是这一瞬间。
对，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或者我们看不到。所以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他说一时就是现在啊，佛在那边说法，只是我们听不到啊。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个一时是过去，所以他先点名的时间，然后再来他点名地点，然后佛在舍卫国，几孤独园，然后与什么比丘众什么千爱二百五十人聚这样子。
哦，
所以
这个我听过。
对，然后在场的有谁谁谁，然后什么有什么迦摄尊者、摩诃目犍连啊，叭叭。
哦，它是一个故事。嗯，
时间、地点，然后与会人士都有了，所以它其实
就是我们
看
一个会议记录。
对，一个会议，你说，那就是说我们比较常遇到，比如说像《阿弥陀经》，就是说他佛陀讲阿弥陀的故事。
对，
或者说。讲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其实就是普门品，那很多其实真正最多故事的那是其实是因为大家经典看的不够多了，真正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其实是阿含经、就是长阿含经、阿含经什么真义阿含经、杂阿含经、
okay.
其实那个就很像圣经一样，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小故事，然后每一个小故事都有它内在的佛陀想要传达的意思或意涵，或者说佛陀解释这个世界运转的一些道理这样子。所以你从读那些小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明白，就是说佛陀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这样子、所以假如这些小故事很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先去看阿含经，你看完阿含经之后，你就会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最大佛教最大的问题是说，以一般人最难入门，就是因为我看不懂那些字，然后它的格式又跟我们的一般会议记录格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知道说，这是时间，这个是与会者，这个是主旨，你知道，因为它的格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什么很多的，因为我自己家中，像我家就有两位阿姨，是我阿姨，我姑姑他们出家，那所以他们、对对，他们出家，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跟看，反正有些法会的时候，可能就会念一些。像一些经典，我认为应该是经典，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念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刚才这非常好。其实就我觉得可以念慢一点，或者是可以先做一点功课，可能会对于你在参与那个这个礼拜的过程中更知道在讲什么。
对，我觉得大家最难入门是因为你佛教的专有名词你不懂了、
对对对对，很多词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假设在与会者，那他讲的就不是与会者，是不同的词，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意思。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可以先读那个圣严法师写的那个佛教入门。圣严法师有一本书是就写的那个佛教入门，其实它里面就会解释很多佛教的思想，然后原理，然后还有一些专有名词，你只要把这些东西都搞懂之后，你去看经典你才比较看得懂，因为经典就是文言文，然后又专有名词太多，所以你就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这样。
我小小建议，我只想说，刚那个医师提到圣严法师，我心里在想，哇，那一定很硬，我一定读不下去。我在想到说一个 idea 是，医师可以做一个 YouTube channel 上面介绍一下佛学，用老高的那种解释方式来解释那个这个佛学，可能会更让一般人更能理解。
其实这个已经有师父在做了。
哦，真的真的。好，我下次再来查一下。那个像我们这故事，在我们在讲这个佛学的故事啊，有一个故事我自己很着迷啦，也是网络上看到，就释迦牟尼那时候他原本是王子，到他成 佛的这个过程嘛，那他其实是很反对苦行的。他曾就是他在就是在那个菩提树下打坐之前，他有去做过很多的事情，跟很多的印度人。我记得在故事中，我不确定如果我讲错的话，医师可以来纠正我。我记得他有讲到说，他跟很多苦行僧去那种不吃不喝，然后变很瘦啊，身体很虚弱啊。然后后来他，我记得他讲到说，他认为苦行是不能悟道的。那可是对于外人来说，像我看到就是在书中有提到说禅坐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不同禅坐的方法，那可是在我外人会觉得你很像要禅坐的越厉害，就是脚盘的越就是有很多盘法嘛，盘的越厉害才是能力越强。但我怎么会觉得说释迦牟尼当时的在讲的说我们他不认为苦行是对的路。
其实佛陀是反对苦行的，所以其实他经典里面其实写的是不苦不乐啦，不苦不乐的修行、哦、才可以有办法 长久跟持续。所以他有一个比喻叫做琴弦、啊、就是说琴弦假如太松的时候是弹不出声音来，琴弦假如太紧的时候就会断掉，所以琴弦就是要不松不紧你才有办法弹出美妙的音乐、啊、
对，惊讶惊讶。 对
其实佛陀从来都没有要你苦行。那现在的问题在于说禅坐看起来很苦，对不对？
对，
所以一般不愿意尝试或没办法尝试。那我一开始尝试我也必须说很苦这样子。可是这个 很有趣，就是说经典其实也直接写了，他说、哦、佛陀教你灭苦的方法看起来很苦，但是他最终会通向极乐，通向安定，通向死，我们叫色身清安。所以我那时候我的表哥出家了，所以他叫我禅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欸、一定要双盘。然后我就想说、啊、天哪，这双盘那么痛苦，这怎么做到这样？然后他还跟我说、哦、等你能够做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你就入门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两个小时不要闹了，两个小时 才入门这样，我连三十分钟都没有办法。
对，
那我就想说，然后你知道我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就变成说，就比如说三十分钟里面分成三个阶段，前面十分钟就是散乱期，然后中间十分钟会进入一个比较安定稳定期，那最后十分钟就很痛苦，然后好像在地狱一样，然后坐在火里面，然后万箭穿心，我就很想爬起来，然后又不能爬起来，就很痛苦很痛苦。可是我慢慢的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就一直坚持啊，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然后过了两年多，到对啊，过了两年多之后，其实我有一天爬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这中间其实还是分成三个阶段，就是比如说前面的散乱期，可是前面的散乱期可能本来十分钟，但是后来它就时间越来越短，我可能只要花两分钟我就可以进入稳定期。那本来的稳定期可能只有十分钟，可是我就那个稳定期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然后其实真的是会处于一个其实会进入一个很平静然后很舒服的状态。比如说这个很平静很舒服的状态可能就可以持续一个小时多一点这样。那到最后当然你还是会进入地狱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半小时或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其实到最后十分钟我都觉得很难去忍耐，就是说那个散乱跟痛苦、哦、那脚麻痛啊其实都会让你很痛苦。但是其实那个就是在训练你的心啊，就是说你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让自己你折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要感觉平静。因为其实你有一天就是生老病死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必须面对苦难，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些苦难导致你的心情波动。所以其实这基本上是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必须改变自己的心。那所以我们平常练习就是在练习这个，就是说你面对一个你讨厌的环境想要逃避的时候，你不能逃避，你必须去面对它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
嗯，
那你假如说进入那个禅定的状态，你会很喜欢那种很平静稳定的感觉。其实你也不能够去喜欢它，因为你只要去喜欢它，就是说我们喜欢的人事物、哦、都有一天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所以禅修的目的其实是让你面对你的欲望，就是说喜欢的东西、哦、不要沉溺，然后讨厌的东西不要生气，不要嗔恚，要去面对这样。当你能够很平等或很自由的在这两个情境里面转换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我觉得啦，这个会有一天就会通向佛陀所说的自由。
嗯，
所以我能够说你要训练到这个程度，某个阶段你必须要拉长你的时间，然后拉长时间，但表面上看起来痛苦，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我并不觉得痛苦，是你觉得我很痛苦。
嗯， 对，我觉得我刚才可能我突然我自己想听刚刚医师讲这段话中，我想象的是刚有提到选的这件事情，还有刚才提到就是佛陀反对苦行，他反对苦行是哦都不吃饭，然后对身体的需求是完全忽视的状况，并不是像刚才说的提到的禅修，因为禅修刚刚医师提到其实是去训练自己未来可能面对痛苦的能力，不会受到很大的情绪的波动，是先预先体验那样子的感受，然后知道自己的情绪的波动，然后之后可以进而可能可以控制它。在书中有提到说禅七是一个很基本的入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听起来很痛苦，因为我记得书中你有提到说你去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其实我第一次去打禅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痛苦的，因为第一个是睡也睡不着，然后过午不食，晚餐不能吃，然后你全身肌肉僵硬，然后一天要一直坐在那个禅堂，哦，好多好多炷香这样的，那个真的超可怕。但是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你去打过禅七之后，我跟你讲，你就他们叫做大大死去一番，然后就是说，
就走了一遭回来了。
其实你就相当于投胎转世一次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就跟师姐讲说，你们都骗我，说什么禅期七天，住在金色七天，然后打坐是大大死去一番。我说我明明死去七次，
每天起来都觉得死了一次。
对，我每天晚上要去睡觉说，哦，我累死了，我要死了这样子。然后睡完一天觉醒来就说，哦，我又投胎转世一次，我要开始面对今天的那个训练这样。
对对。
那到晚上我就觉得我要死掉一次这样，然后我跟你讲，等你死掉七次之后，你真的是投胎转世。然后那时候师父就讲了一句话，其实很有趣，他就说：“哈，你回去工作，回去娑婆世界之后，遇到任何的苦难哦，你都想一件事，这些苦难有比在禅堂痛苦吗？对，你只要这样想，这世界就没有你渡不过的苦了。”
原来是一个痛苦体验营啊。
可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痛苦的体验营啊，就是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训练人的心去面对自己的心智，然后面对自己的欲望。其实我只能说这个是，就是你经历过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尝试过，你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水是冷的还是暖的嘛。我只能够说其实你试过之后，其实一开始会很痛苦，但是你慢慢去适应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觉得说你的内心真的变得更坚强，而且真的会变得很舒服，然后变得很稳定，你内心会变得很稳定。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表面上是痛苦，但是其实它是灭苦之道。这也是经典所讲，就是说修行的方法表面上是痛苦，但是最后它会通向极乐。
我忘记 Echo 刚刚医师讲的上一个议题，就是提到说禅修你可能一开始半个小时嘛，那你看禅修更久，一整天的。其实我自己是有在做冥想的练习，那冥想当时我第一次做十分钟，我真的觉得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坐在那边觉得像过一两个小时，我真的痛苦到不行，一直想说等一下要干嘛，今天要干嘛，好想上厕所，好想吃饭，一大堆思绪在我那脑袋一直跑来跑去，十分钟我坐不住。然后后来就想说好，缩短到两分钟，我还是觉得很痛苦。但我现在就坚持到就是用手机闹钟到十分钟我才可以起来，我一定要坐在那边。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练习冥想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敢闭上眼睛，我就算在我自己最舒适的家中，你叫我坐在客厅闭上，我会觉得很怪，我会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从来这辈子没做过就是我在清醒的时候闭上眼睛坐着，我从来没做过。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体验其实我会很紧张，那到第二次习惯之后会变脑袋在跑，坐不住，直到我后来现在就是设十分钟，但我的极限还是十分钟，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参加任何禅修系列的活动。
你这样讲是错的。
对，总之可是我觉得可以训练啦，是一个我只想分享一下这个体验过程，我觉得听众是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尤其是在佛学里的禅修是有一些引导的，跟我自己坐在那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就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是比较没有引导的，所以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办。那
对，没错，它是有方法的，所以你必须就去金色让法师教你，你才会比较容易上手这样。
嗯， 那为什么刚刚为什么会问那个医师说禅期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再深度讨论我们最后一个议题，是关于像佛教的话，禅期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去参加的，可能有禅个多天，我不确定。但是你想想看，出家的那些师父们，他们其实整天都在做这样同样的事情，不管是礼佛，然后念经。然后主要是像这本书有提到清扫，好像是一个佛教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清洁环境。那他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哦。我一直想要讨论一件事，他们就是想要做到像刚才佛教有提到无我，那他每天在做这件事情，就我会感觉很像失去了生命的体验。因为我想要讲一段话，这边是我自己对于我生命的一个，或者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个原则。那医师可以听一看。那我会觉得说，跟佛教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出入。这段话是我一直在我遇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会，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quote， 然后我把它写下来，我就一直去想这件事情。那这段话是，我最初可能是一个天体的存在，或者一股能量。那有一天宇宙就跑过来跟我说：“嘿，你想去地球吗？”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就像一眨眼的一瞬间一样，你可以像人类一样感受到所有的感情，你可以拥有所有的这些经历，包含了爱、心痛、焦虑、喜悦、狂喜，无论是什么，你全部都可以拥有。你会想这么做吗？可是这只能体验一瞬间哦。我会回答：是我想要去啊。所以当我感受这些很强烈的感觉的时候，就是不开心啊、生气啊、爱情啊，我会就是有点像一个现实的检查，我会离开我自己的身体，站在外面告诉我自己说，虽然现在这个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这些痛啊、跟别人吵架啊，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去感受它，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是我自己在对于这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啦，就是我能感受这些情感是一个非常美妙，虽然我现在可能很不舒服，跟别人吵架很生气，或者是我现在在享受现在的幸福，很幸福。但是在佛教中提到无我，那或者是像我刚刚提到这些出家的师父，他们是训练自己没有这些感情吗？没有这些情绪吗？
佛教的训练其实它并不是要你，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就会流行说啊，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要勇敢的去爱，或勇敢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勇敢的去什么旅行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或什么体验任何一个可能这样子。那他们去看佛教的时候会觉得刚好佛教是相反的，这样佛教教你要断爱，
对
教你闭关不准出去这样子，然后还跟你说不能杀生，然后然后 不能出门，却说你到最后会得到自由这样子，
嗯，
对不对？这刚好都是与人的认知相反的。那其实佛教其实是一种训练，其实是训练你的心啊，就是说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勇敢的去爱，对不对？所以到最后有一天必须面对分别的时候，就会产生爱别离苦嘛。那我们跟人家相处都会吵架，所以就产生了怨憎会这样子。那怎么样，就是这些都是情绪嘛。那这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啊，这就是人生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接受。但是其实佛教不是叫你说不要去面对跟不要去接受，佛教你去接受佛教的训练，就是说你把你自己隔离起来，然后这边打禅期，然后数呼吸，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把你就是自我隔离在人群跟世界之外，其实是经过闭关这个训练之后，带着更坚强的心去回到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痛苦。当你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痛苦的时候，你就可以离开金色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打坐打到最后，你很想要站起来，你很想要放腿，可是你不能放，那这个就是面对一个欲望。然后说你肚子饿，你想吃东西，但是金色规定过午不食，那你这个就是面对想吃的欲望，对不对？可是你在现实的世界，你说啊，我想要去吃东西，你真的每一次都能够吃到吗？
嗯，不是，
不一定吧，对不对？你开会啊，或者什么时候你根本就没东西吃，那你没东西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很痛苦？
对。
那这个东西，所以你只要经过佛教的训练，过午不食的训练，晚餐不能吃的时候，其实你回来世间上班的时候，然后在忙工作在忙的时候，然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痛苦啊，因为你已经经过训练了。
嗯，
你说告诉自己说，哎，现在在金色打禅期过午不食，不用吃，对不对？
是。
那 你说面对死亡，其实佛教虽然教你断爱，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叫你不要去爱，他其实是告诉你说你的爱欲必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要有一些规范这样。所以他真正的精神是说，你面对你的贪欲的时候，当然你假如能够没有这种贪欲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是假如你经由一些方法，其实你可以消融你的贪欲。当你面对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不要沉溺，当你不沉溺的时候，你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痛苦。因为比如说我喜欢什么，我要怎么比喻，我喜欢吃冰好了，那你没有冰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痛苦？或者说我今天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女朋友有可能就是会离开你啊，或者说她有可能会死亡啊，或者什么，或者她会变老啊什么的，这个都不是永远的，都不是常。所以佛教跟你说无常，所以你是经由这些训练之后，当你回到这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你去面对这个无常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一件事情，比如说父母有一天一定会死亡，
对，
那你为什么要面对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痛苦呢？因为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啊，对不
对？
所以你经由这些练习，经由了解这个佛教的教育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这件事必然发生，所以不必去阻止它。那你可以痛苦，但是也不要痛苦太久，或者说你可以表现出你的慈悲或者什么，其实但是你的情绪不要波动的那么剧烈。所以关于佛教的所有的训练，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心，保护你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力量跟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顺着欲望走。因为现在大家就会说，哎，我顺着我的欲望走，我想要去谈恋爱我就去，
对，
我想要喝咖啡我就去，我想要喝酒我就去，这个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要相反过来的时候就很困难，你要怎么控、你要怎么控制你的心，是有方法是可以去练习。当你练习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的能力更强的时候， 你就可以控制。所以你面对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不沉溺，面对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不逃避，就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其实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佛教的精神。所以这个程度上其实就是无我了。当你放下自我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个世界的就是种种这些现象的时候，其实你会让你更自由这样。
那谢谢您刚才分享这一段。其实我刚才想要在，因为在书中其实有提到说，您跟就是师父在讨论说，哎，您要不要出家这件事情？但其实师父有一个默默的反对，就说，哎，您行医是在帮助众人这件事情。那像你刚才提到说。佛教提的无我，他不是要不要我们有这种感，不要有爱情，不要有生气，不是这样子。他是训练你去保护你自己，去训练你有这能力去不要哦，因为没有这件事情而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可是像出家的师父而言，他们生活可能相对于比较单纯一点，就像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是禅坐或者是清洁嘛，在书中提到的。那他们能有机会像我们说？我要去吃冰，或者是我要去谈一场恋爱，这样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看到认知有没有错误，是在佛教里面最高境界就是出家，不论是行医或什么，最高境界就是出家。所以我觉得还是书中提到的，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出家就没办法去体验这件事情？我自己脑袋是有点打结了，所以想说医师可以解惑一下。
其实。佛教里面其实从来都没有说一定要出家或一定不出家、所以看个人的发愿。其实我觉得出家有出家的挑战、但是在家也有在家就是不好的地方这样。其实我的师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在这个就是在金色里面生活比我面对的环境还要单纯，所以他修行他觉得很容易，然后他披着袈裟，所以大家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所以他不敢犯戒。那像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其实要面对很多诱惑，我们要拒绝这些诱惑，其实某个程度是很困难的。所以其实他觉得我要面对的挑战是更多的。那是有一本经典叫做好像叫什么维摩诘所说什么不可思议解脱经是的。其实里面的维摩诘是一个居士，他不是出家，他不是出家人这样子。所以，但是后来就是他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反正维摩诘居士他生病，然后佛陀派了一大堆的弟子，十大弟子去慰问他这样子，结果所有的人通通都被维摩诘打败了这样子。所以他真正的精神其实 不在于说出家或是不出家，但是他真正的精神就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在家修行，你的境界其实也有可能高过出家人。所以他佛教其实从来都就是他是依照个人的秉性跟发愿，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家的话，那你至少就受五戒这样子，那假如你要出家，你就必须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250戒，那你可以依据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去发愿，然后觉得说你是要受五戒就好了，然后五戒上去还有比如说八关斋戒，或者是八关斋戒再上去还有菩萨戒。所以他其实没有勉强你说一定要怎么样，你要克制欲望到什么程度，或者而且其实他也不是克制欲望，他是消融欲望，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你非得怎么样不可，但是其实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而且活泼的宗教，就是说你依据你自己的能力本身的秉性去决定说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我们会在最比如说我受五戒之后，我当然会看着更高的地方，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但是我当然也会觉得说人生的极致就是要出家这样。那当然你说叫我现在去出家，我老实也可以跟你讲，其实我做不到，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我还有我自己的软弱，我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放下。但是这个也不碍于说我对佛教的看法或是我自己的修行，因为我就是看着那个方向我就一直走，那我一直走一直丢，我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虽然我偶尔软弱的时候我会转头过去看一下，就是说哎，这以前这个花花世界还蛮美好的，就是吃着 A5 和牛了
是
然后什么啊，这很轻松愉快这样子。但是你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些喜乐，这佛陀叫做讲说这是五欲乐，然后就是说感官五欲所带来的快乐其实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那种快乐是很短暂而且会消失的。所以他会跟你说极灭为乐，然后禅修到最后会通往极灭的那个路，那个地方的乐是永远的永恒的。但是要通往那一条路的方法或是路上其实看起来很辛苦，所以他说灭苦之道，这是一条灭苦之道，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辛苦的方法，但是其实到最后他会通向极乐，所以你必须做一个选择嘛。你想要永远都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喝酒吃肉啊，然后什么什么，对不对？那种很肤浅的快乐，还是说你慢慢走慢慢丢慢慢走慢慢丢，但是其实有一天你会达到那个境界这样。
是，
这个是我目前的选择，所以我就说我是走在这个 佛陀所教导的路上。但是当然我没有说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做得非常好或是非常完美，我觉得人就是有他的弱点，但是至少我一直就是检讨我自己或是看着我自己的缺点，然后希望自己明天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一直看着佛陀的方向去前进这样。
是，
这个是 我的想法啦。
谢谢医师的分享，也感谢你今天花那么多的时间跟我分享你自己对于佛教观念还有自己就是麻醉科的一些经历。那也很推荐大家听众可以去不管是任何各大书店应该都可以找到这本书《心安的练习》。那接下来有一些固定的问题我会问每一位受访者，你最常反复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
我跟你讲，你问我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准的，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跟你说当然是反复的念心安的练习
哦，对，我应该多加一个条件是不能是自己写的书哎呦很好，以后我知道了，要加这个 constraint 上去
的书这个问题就难回答。不过我很喜欢一本书啦，我有一本书叫做《与时间的合约定》，一个日本摄影家写的。其实我很喜欢他描写那个大自然，然后他在那个大自然里面就是跟自己对话的那个文笔跟过程，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修行，因为修行就是在跟自己的内心对话，面对你自己的弱点，面对你自己的欲望，然后跟你自己对话，让自己就是成长长大。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与时间的合约定》。
你觉得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是你自己相信的但其他人可能不信？
其实这个就是佛法啦，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佛法的第一个要义叫做性空，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本性是空的，然后是无常的，但是大家其实都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像都是永远的，所以大家都一直就是在做一些比较表面的事情， 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去思考真正生命到底要走向什么地方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会希望书本传达，就是说这个对大家对佛法有一些认识跟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事情这样。
是，如果你能回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回到大学，我觉得一个是我会希望我自己对自己更有，就是要有自信，然后要相信自己，然后就是要听老师的话。
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话？有什么故事吗？
没有啦，因为对那时候的老师都会跟我们讲一些佛教的事情嘛。但是其实我那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但是其实像我现在自己的经历，我会觉得，就是假如我能够早一点能够认识更深刻的认识佛教的话，其实对人生的帮助会更大的。
感谢医师今天上我们节目的分享，也花了你很多时间介绍你自己的价值观啊，还有佛教。那如果大家对你在做的事情有兴趣，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我可以哪里找到你？就拿着健保卡，然后来门诊挂号，然后就
可以去也讨论一下佛教，在花莲嘛，对不对？
在花莲，不啦，我是开玩笑啦。
对，没有，我真的有一天会去刷健保卡，
没有，不要因为这样。肩膀摆过啊？
没有没有，我有一个椎间盘突出，有没有？
可以来，你破准了，可以来过。
可以。
我有两专呐，所以假如想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参与我们的生活，讨论一些事情，其实一个是本专是麻醉医师灵魂所在的地方，那是写医疗的小故事这样。然后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写作的老宅啊，我就是老房子，就是我相当于我的工作室，我把它叫做主动脉故事馆这样子。对，然后因为 这些书这些故事都是从这个主动脉故事馆里面，就是老宅里面写出来的这样子，所以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啊，这个空间哦，就是干脆给就是捐出来给大家使用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学弟妹他们会常常在就是这个主动脉故事馆里面办一些活动，义文活动啊，或者是他们会在这边聚会这样子。所以大家只要脸书去搜寻就主动脉故事馆，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样。对，假如你有兴趣，假如有兴趣要参与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这样。
好哦，感谢主动脉医师今天分享您的书和您的佛教的见解。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追踪粉专，或者是去各大书局找这本《心安的练习》。那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拜，谢谢。